有很多被挡在门外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却进不来了，所以我不具足波罗蜜了，所以我只能够执着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头了，所以没有办法进入菩萨或者是佛的觉性不能够往这个方向走了。所以菩萨摩诃萨必须如是行，必须用这样子去行，所以这样子的去就开展他的人生，用这样去生活如是行，不住色乃至不住一切种子，我不住色受想行识，不住五蕴，也不住一切种子，但是我却也怎么样，我却也同时是在色受想行识里头，我同样也是在一切种子里头。菩萨摩诃萨以不着不住法行般若波罗蜜，他就以不执着以住不住法来行般若波罗蜜。若能如是行如是修是行般若波罗蜜，如果我们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行般若波罗蜜。所以大般若经的大这个大方便品呢，他在谈这个问题。菩萨呢用无所得法用这个无所得法，这东西本来是流动的，无所得是不是真的无所得？本来在这个讲堂里头，这里的空气有哪些是你的？你吸进去了，可是吐进去了，还是吐出来了，外面的空气透过冷气机又进来了，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其实老实讲，这一个空气的分子曾经进过多少人的身体，有哪一个是属于你的？然后我们整个的细胞是不断在拷贝，不断在生老的就送去把它销毁，然后这个脾脏的地方它就是一个销毁的大工厂然后有的该回收的就回收，有哪一个细胞是永远的？你拿起你的手出来看，你的皮肤，拿起镜子来看，在你的脸上的那些皮肤，你看的每天好像没有变，其实没有，几天就换一次，几天就换一次，一直在换。你的用的血液也是一样，不断的在换，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机制，不断的进进出出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无所得，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分享这些东西，我们分享这些食物，我们分享了这些空气这些东西在一个大的轮转里头继续在那个地方轮转，这个二氧化碳后来第二天被植物吸收去了，又变成一些东西又跑到这边来，没有一个东西是有所得而打死的，通通都是活的，它必须是活的才可以，还是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无论如何你必须去布施，但是他必须需要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些持戒有一套纪律，而且你只生命世界里头一定是安忍的问题你能安自己也能够安别人，彼此能够安忍，那么能够精进，能够禅定，不断的去成长，那这个生命就在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发展出来，这也是属于一切种子也是如是。所以他会找出这六个波罗蜜然后他说这六个波罗蜜呢你要注意的就是要以无所得来行这六个波罗蜜他才叫做方便。如果有所得，大家把自己的东西都放在他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不能够去互相交换的时候就不行了。你的身体吸了一口气，这是空气是我的，我要把它放在我这里，你能够再吸第二口气吗？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把你那口气吐掉才能够进来。你无所得，以无所得这空气能够继续的进行，所以有所得无所得你必须是 平等，但是你无所得里头你最后也有所得，为什么？你取你所用，他取他所用，所以他就平等所以这样子呢也就称为叫做无所得。这里面呢谈到这个般若的大用，今天呢我们再举六祖坛经的这个参请机缘的一段来跟大家再来解释一下。 发给大家的哈，是我印的其中的一段哈，来跟我先把前面的那段故事讲给你听，再把重点，这一段是佛开示的重点啊。这是呢，这个智道啊，这个他呢，这个跟这个六祖的对话。有一天呢，智道就跑到了他的师父六祖慧能那里去。他说：“哈，我来这里已经很久了，我实在有一件事情一直搞不懂。”他说：“你搞不懂？你说啊，什么搞不懂？”他说：“我念哈《涅槃经》，我念了好多次了，尤其是《涅槃经》里有一段话啊，就是这个。”一切哈都是生灭化，生灭灭已，啊，即灭为乐，啊，我对这个地方不懂，这一切、啊、都是生灭法。那可是你告诉我，经里头告诉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这什么意思？我始终不懂。你看他接下去陈述，把问题陈述给六祖，他说如果。这个现象界的东西都是生灭法，那当然它就是无常，所以很痛苦。东西来了不久就没有了，生命来了不久了就要，也没几十年就要死掉了。年轻的人现在想死还觉得很远，但是像老师这个年龄就觉得它并不是很远。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比较走得靠近一点了，看得清楚一点了，然后以这个年龄往回头看，觉得前面的六十几年哈、啊，好像也只有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这个接近年龄，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觉？他真的是这样哦，才生就灭，怎么会这么快？那你自然就会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生灭到底是没有了呢，还是没，还是还有呢？所以生这个生灭法里头，他说如果这么说的话，那生灭法是痛苦的。他说那既然生灭法是痛苦的，那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离开生灭法，那就是涅槃，是不是？可是涅槃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经里头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法身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空，空什么都没有。那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快乐呢？什么快乐？有什么喜乐？为什么即灭为乐呢？好，这边也不乐，那边，那你为什么会即灭为乐呢？好了，这个问题，他问出这个问题来说，既然我们的人生，人的这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生灭啊的这个色身，一个是啊。这个涅槃过来以后不属于生灭的这个法身，法身是即灭，那既然是即灭，就是空性，就是没有，没有他怎么会快乐呢？啊，所以这一边也不快乐，那边也不快乐，我实在不懂他为什么即灭为乐。这问题就问在这个地方，把它问清楚了。那我们来看看吧。那么这一张东西，大家有了这一张哈，你把它看一下啊。第三行诗曰，老师就说了，如是世子啊，你是哈、啊、佛弟子啊，为什么会习外道断肠邪见而易罪上圣法？你怎么会用这种外道的断啊，或者是肠这样子的邪见来讨论佛的罪上圣法呢？啊，据如所说，如果照你所说的话，即是色身外别有法身，照你这么说，这色身之外也另外有一个法身，离生灭求于即灭，所以你现在要离开那个生灭啊，要求于即灭。你的基本假设，你的想法是这样，又推涅槃常乐言有生受用，你又讲说是涅槃是常乐，可是那个常乐必须有这个身体来受用啊、你以为好像涅槃是有这个色身一样啊？那么师乃直令啊， 生死，所以你事实上呢是执着在生死里头啊，单着世乐，你是用在世间的那个乐哈、啊、来看这个法身跟这个我们的色身啊，你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而且你这样解释的时候就几经歪道了。如今当知啊，你应该知道，佛为一切迷人啊，佛为了这一切迷失的人哈、啊，认为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啊，那么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啊，好生恶死，念念物死啊，好生物死，念念牵牛啊，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痴求。就是很多的人，佛呢怜悯这些人，他迷失了，他以为这个五蕴色身呐 啊合为自体相。啊，跟自体相合在一起啊，那么他把它分开来，是这个外的成相啊，他啊这个好生恶死，就是这个身体是好生恶死的啊，那自然而然就会念念牵牛，就在那个地方一直执着在这个地方，以为这个色身一直在。所以这些人他们在他们的人生里头要死的时候就要交代，你要把我葬在哪里，你要帮我穿什么东西，免得我去那里的时候我会冷、啊、你要记得啊，你要把有一些东西放在那个地方一起把我烧给我才可以。可是你想想看，好在当时有人把它发明了那个纸钱，要不然是真的拿新台币去烧那还得了，那整个货币都大乱了，是不是？是啊，所以这个你自然而然就执着这些东西哈，那么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痴求，你以为这就是终日去痴求，下去痴求，往外痴求，连涅槃都是要往外痴求，连得涅槃都希望得快乐。佛免此故，佛呢那怜悯这些人啊，乃是涅槃真乐啊，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他告诉我们，佛怜悯我们，他才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其实你在生里头，你也没有离开那个实相；你在死里头，也没有离开那个实相，都没有离开。就是本来你本来在生灭之间看起来有生灭，实际本来没有生灭，更无生灭可灭，没有生灭的问题。是则即灭现前，所以那个时候你能领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即灭的心。想要极灭的心啊，也自然都放下了，生灭的心已经放下了，生灭的心放下的时候，这个极灭的心就现前，极灭的啊就现前了啊。当现前时呢，已无现前之量，你这个现前的时候，你也不会以这个限量啊、比量啊那么的方式啊，那么这个来表示这个啊，它不是实量，是限量跟比量的部分，它也不用这个来看啊，来为常乐啊，这才是真正的乐。此乐无有受者，所以这个乐本身不是用我们一般感受的那样的乐来看啊，以无不受者，也不是说它没有啊，无不受者啊。那么七有一体无用之名啊，何况更言涅槃哈，尽服诸法令永不生啊。那么也并不是有一个涅槃净福的诸法让他永远不生，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一段话他说的是什么？简单说起来，就是所谓的涅槃是，当我把我对于我的现象界的执着，我对于我人生种种的这些执着，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把它放下了以后，那么生与不生，得与不得，都在平等之中，都得乐。我们来看看，他为了要使大家更懂，我本来我是请啊这个基金会的同仁说，你帮我印这一段句就可以了。他说老师这样刚好印一张哈、啊，所以前面的这一段这个六祖的这个起的这个说明呢，对他的这个开示呢，我们看得到。可是请听啊无句哈、啊，这个是。这个六祖做的句文，我们来看看，这个句文比前面那个地方讲的更精彩了。他说：“无上大涅槃，原名常寂照，梵语谓之始，外道啊，直为断， 就是这个无上的大涅槃。我们说涅槃就是极灭，我极灭种种的念，极灭种种的住，极灭种种的啊，这个有所得，哇，极灭种种的我的这个成见偏见，我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放下来以后，并没有说我要离开这个生活，没有。所以极灭大涅槃，原名常寂照，他没有这些东西以后，他就能够光亮的寂照。可是这一个常明能寂照的这个光明性呢，凡愚的人啊，凡夫跟这个愚痴的人啊，却把它当作是死。外道之为断，外道却以为我什么东西都不要，这样才叫做涅槃。涅槃就是我终究的目的。凡夫跟外道这样是不对的。诸求二圣人，目以为无作。那一些啊，这个二圣也就是小圣的人，以为把这些东西呢，通通都灭除了以后啊，那么目以为无作，就是我无所作为，就是我的人生的最后目的了。其实尽属勤所记六十二见本，其实这些人他都只不过是自己的勤然所产生的一些看法，他也只不过是所产生的六十二那些邪知邪见的根本。什么是六十二见呢？他是这样算的，六十二见你指的是指说我们的五蕴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这每一个五蕴里头有四句，就是比如四句，比如我们说常非常啊啊，一个常啊，一个非常。那好，一个是这个非这个非常非非常，是不是？一个呢既是常也是无常，一个是非既是常同时是无常啊，就是四个命题。那四个命题乘以五呢，就是二十。好，那它有三块，一块呢就是常与无常的问题，一个是生与灭的问题，一个常与无常的问题，一个生与灭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边有边无边的问题。那所以这三个呢各二十，就六十了，再加上哈。这个所谓的这个色心哈，这个色就是色法哈，这个跟我们的心法二见合起来，就是叫做六十二见。也就是说，我们用五蕴色身去想东想西哈，来设想生命的究竟，总共就是这六十二见。好，六十二见就是指我们的种种的啊，对生命的知见。但其实你用这样去看的结果，不管它是什么，都变成邪见。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在这个地方啊，立种种的啊虚假的名称，这怎么叫做真实义呢？我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无取舍就是只有这个真正超过哈、啊、种种这些知见的人，那么他能够通达。而且不取舍，在这里不取舍，取舍啊，没有这种取舍，没有这个，在这个地方哈、啊、起分别的，以知五蕴法即于蕴中我外现众色缘一一因生相，这个五蕴的法身啊，五蕴法以及啊以蕴中的这个我外现哈、啊、种种的色相以及种种的声音种种的形象。这个生命很自然的东西啊，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每一个人都是平等，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佛性都是平等的。现在展现出来虽有不一样，也只不过是上台演一出戏，每一个人演的角色都不一样，但都是同一个戏班的演员，都具足这个佛性的啦啊。所以这个。不做涅槃解呢，二边三际断。如果你不用涅槃或者非涅槃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二边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以及我们的真法，所以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这些东西呢，那自然而然就会断除。各位，金刚经里头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知道它真正什么意思？你很清楚吗？ 为什么不可得？我跟你讲，先讲可得的东西，你就知道它不可得的东西。如果我们讲般若，我们讲说我有一些知见，我有一些成见，或者是我有一些我既有的这些观念，或者是我要去有所住的这些所谓的法，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现在有了，我心中就有念，那个境界跟我相应的时候就是现在，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过去的心的那个心念就会跟现在产生现在这个行为出来，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我过去有这些经验，我现在碰到这个人，我就产生了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很有缘，或者是我很没有缘，这是现在心。可是有了这个现在心呢，我认为他跟我很投缘，我很容易怎么样，我很容易就是输掉了准头，我跟他很没有缘，我也会输掉了准头，我可能把他骂一顿，或者他的话我听不进去，就变成未来心。那过去的会影响到今世的，今世产生今世的结果，我们又产生果报到下一次，那是过去现在未来。但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是连成锁链的时候，是因为我有为法才产生的。如果我在有为法里头，我心能够宽达的看出这个是如梦如幻，像《金刚经》所讲的啊，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时候，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既然不可得，你就不在那个烦恼啊、哦、有漏法，你也不在那个三界之间，你也不会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在那个圈圈里头走不出来了。我们是常常是有一些念才走不出来。过去我给各位举过这个例子吧，就是这个说一个农场的主人，他看到他那头驴子哈，每天都帮他磨那个面粉的那个磨坊哈，那个磨坊磨的哈，他是太久了也老了，衰老了，所以他很感念他，就是告诉就想说应该让他退休，让他有机会可以到外头呢去哈。这个像这么好的天气哈，有阳光哈，有绿草，他可以好好的去这个中养鱼莲，他应该很好的。但是他把他放出去以后，不让他在磨坊里头退休了，他出去他应该可以再自由了，但是他没有，他还是找到了一棵树，他每天还是在那棵树杆底下一直在那绕，一直在那绕，他没有去享受它。因为他有一个念，就是我就是要这样一直转才可以。你知道你我也常常犯这个毛病不是吗？啊，其实你只要把那个念打破了以后，你真的就可以看到云是白的，天是蓝的，花是美的，树是绿的。我不晓得你们这几天有没有真的看到台北市的街景真的很美，那些有些树啊开得哎呀绿得很美，你不觉得吗？我每一个礼拜上佛光山去啊，我看到那南部的那些乡下的那些，他们又温度又比我们北部的又比较暖，那个竹子是翠绿啊，那个小叶懒人树啊，哎呀绿的，你只能够说这是七宝所成的世界嘛。如果你认为只有宝才叫宝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领会极乐世界是什么。极乐世界是你的心，你的心只要你能对这些执着的这些念你能放下来，然后你还是在那里，但是极乐世界已经在眼前了。好，那么所以这个二边三际都已断了，所以常应啊这个诸根用，你常常在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六根都在用，而不起用想。我根本没有用想。什么叫用想？我要这样才好看，我 我要这样才好吃，我要这样才好味道，我要这样才好看。你不用这个用想，然后你来看，每一个人都英俊，每一个人都变美了，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年轻，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开始觉得他欢喜了，因为你还是在用它。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你清清楚楚看到是有男女老少的不同，你也知道啊、哦，有贫富啊、哦，有豪宅跟这个简陋的屋子之间的，你还是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简陋里头却有颜回在，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不是？但是如果不能怎么样的时候，如果这些事情不能放下的时候，在豪宅里头一样过得很辛苦。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很好玩，叫社会定序的问题。我们都这么想，我们最好能够住最好的屋子豪宅，我会这么想，去住应该很好。但是他告诉你，他说你搬进去豪宅以后就发生一个问题，所有住能够住豪宅的人，他们是富有的，照理讲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社经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他们的身体应该是比较好的，他们的心理上也应该是比较没有烦恼的，慢性病也应该比较少的，统计上是这样哦。这个人学术这个书读的比较多，收入比较多，他的社经地位比较高，他就这个部分比较好，因为可能是他跟他的心境或跟他所用的东西有点关系。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呢，它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也就叫社会定序。社会定序就社会的秩序，叫 social ordering 的问题。社会定序为什么会影响人呢？他说你通通搬到那边一起住在一起的以后，你在那个高级里头总会比出，还是有比出几个里面的穷人吧。那几个里面的穷人，如果那个穷输给人家的那个念头哈没有拿掉的时候，那他就会是那个地方的比较穷的人，他就会有压力，慢性病就开始先袭击他。好，我不是讲说不可以去住豪宅，要去住豪宅先念大般若经，这才清楚，是不是？好，那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住这个简陋的屋子，哎，我们就觉得我们也要读般若经，是不是啊？因为家里有这个金经呢、啊，就不一样。所以这段话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就是常应用啊，应诸跟用呢，而不起用相，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你看喽、哦。再下来是更，他讲的更剧烈一点哦，结火烧海底，风骨三相极，真常极灭乐，涅盘相如是。就是种种的变化，结火烧到了海底。结火怎么烧到海底？所以不晓得这个地球它的生命是多久，是不是？什么时候你也不知道，不要说什么。这个南海的这个海啸啊、哦，南亚的海啸，你看它所产生的就是那样子。那我们讲风轮上就有这个建立这个风轮上建立这个我们这个宇宙的世界，风骨呢山相极，这山呢、啊。哦，产生了这些大的变化，真常极灭乐。你在那里看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这个见，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还没有觉得，你不会在那边感觉到这是一个恐怖，或者这是又是一个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看清楚了，长与短、生灭之间，都只不过是如幻梦泡影的问题而已。你那心的汤。这个坦荡的会去面对它，涅槃相如是，真正的涅槃相也是如此。你想想，山河大地这种问题，其实你的身体就是山河大地，你的身体里头，什么时候 啊，发生了结火烧海底，风骨三相及，你也不知道，但终归你人都要碰到的。可是碰到他的时候呢，却内心里头却能够还是那么样子的啊，能够显得那么的亲近。所以古人啊告诉我们呢啊，是弘一大师是不是？那最后写的那四个字是悲心交集，是不是？他心呢是喜乐的，他悲是他的慈悲啊。他看了这些人可能还为这个东西哈，还看不开啊。所以你演一出戏演完了，不会在你戏演完了以后在那里哭，说我现在我演诸葛亮，我现在不能当诸葛亮，你在那里哭，别人一定会说你很傻。就是在这个地方，当我们见到了这个生命的完整性的时候，你会看到了这个轨迹是完整的。我们因为被切断了，所以我们去看了执着在剑里头，那我们就觉得就看不到它了。那现在看得到它了，啊，涅槃相如是，无今强言说，令如舍邪见。我现在呢，勉强用语言啊表达。我希望你能够舍弃你的邪见啊，如物随缘解啊，那么徐汝知少分，你千万不要望文解义这样子，而是要真正内心里的产生开悟啊，那徐汝知少分，那你一定可以知道一些啊这一个啊般若的道理。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六祖所传的他是透过金刚经而来的，但是以我看起来，六祖在躲在六猎人堆里头哈，他在南方哈修行那么多年，我相信他读了很多东西，也听了很多，我相信。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一段话来讲，我们就比较容易清楚说，哦，原来这个般若啊的大用，透过这个般若来修行可以得究竟义，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清楚了。有时我觉得我们人生里头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想要了解这生命的究竟义，而且对它真正产生信心，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看不到那它，而且那个部分我们不是用看能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一个生命在这里此刻能听，此刻在这里做功课，此刻在这里念佛，此刻在这里共修的所有的佛弟子，大家必须要了解《大般若经》里头所讲的龙吉祥。我刚刚举的那个龙吉祥，就问妙吉祥说：“谁能起这个真正的正信？”已经问到最根本来了。他说：“佛子起正信，只有真正学佛的佛子才起正信。”大家啊，要起这个正信。其实我们在一起念佛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我们是勉强称它叫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但其实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世界，跟我们最近的是凡圣同居土，就是此刻你在念的时候就是凡圣同居土，你得到了一点佛法。然后你在这一个啊五蕴色身里头，你把这些住见得啊，那么执着这些东西你能够放下，然后虽然是这个五蕴色身，你还是常常可以在使用它。这个时候你看起来你现在生活的喜乐这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做凡圣同居土。我还不是凡，但是我却有，虽然我不是圣，但是我是凡，我的凡身里头就常常也会接触到圣的部分，叫凡圣同居土。可是我能不能慢慢的啊去了那边，我在念佛我不忘了那边，那这个呢叫做方便有余土。为什么？给你一个啊修行的方法，给你一个修行的方一个路径，叫方便。它是什么呢？但是你还带着业，是不是去往生？ 那是方便有余土。可是到那边，所有的圣众受到了这个和合僧团互相支撑的力量，所以每一个极乐世界的圣众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华，就是这个生命供养十方诸佛。你是来这里供养的，否则你不会听得津津有味。我也是来这里供养的，否则我也不会七岁就这么就会去接触佛法，而且一看就不再怀疑。我们都是，但是你要认识，要把那要在这个大般若经的这一场会上，大家要认识这个事情，也就是我们看清楚它，这个方便有余土就变成十报庄严土。怎么十报呢？你在这里，不论你是做工人也好，家庭主妇也好，你是做爸爸、做妈妈也好，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啊，你是这个老师也好，你是这个工程师也好，你是一位司机也好，都好，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工作里头，他去布施了，他去领悟这件事情了。那个时候，你要走的时候，记得你是圆满的，你到那边的时候也是圆满的，所以那叫十报庄严土。到圆满的时候，到了那边，你要进入长极光净土，也就是这个真正的所有的这些见、所有的住，全部要般若解脱，那你就有望了。那你可能又会想，长极光，那个极乐世界如果长极光都只有光的时候，我有什么好去呢？这就是好多年前就有我们佛这个我们佛弟子呢就开始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极乐世界如果都是这样子有什么，而且去每天都坐在那个花上，那个莲蓬上哈，莲座上，这有什么呢？我还是觉得人间比较好。刚刚这个六子祖跟这个智道的这个对话里头，你看了，他说你是以受身的感觉来看这个事情，那个地方不是用受身的，但是你那个用长极光的那个就是毗卢遮那佛性，那个佛性，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人间这么粗笨的东西，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那边不是用语言能讲，也不是我们人间的经验所能谈的，这个部分。大家要了解，所有在研究死亡学里头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人有过死亡了以后再回阳的，那么在这些确定他是有死亡的，在医院里头有过死亡经验的人，再回来跟他讨论谈他的死亡经验的时候，那他们都会提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死亡了以后所到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用我们人间的语言来描述它，我只能够说我用我们人间的语言来譬喻，来比喻它，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这些人再回来以后，他们对人生都有一个啊更有深度啊更这个能够看得开的那一份智慧，更能够对这个生命的那个更珍惜这个生命啊，而且他们的障碍那些烦恼都相对的都会少得很多。我们了解，也就是说那个世界不是用人间的来谈的，人间来谈的东西都是人间的，不是那一边，所以那一边是叫做不可思议，不是你人间用这个大脑思考的那些东西去描摹，也不是像我们这么样子的笨拙的这个色身啊，我们笨拙的这个世界，我们以为我们飞机从这里飞到美国，飞不到十个小时就可以飞到，或十个小时就可以飞到啊，那就看顺跟逆了啊。但是我们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啊。过去欧洲飞到美国啊，那一个叫做什么号的啊，飞机啊，它飞得更快，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很了不起，但是对他们来讲，你这个、啊、物质的世界实在是太笨了，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这么这个啊机体的啊这个五蕴色身的生活里头， 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领略这一点，大家就会开悟，就是我现在在这里生活，可是我的心必须是最后必须这个心是涅槃的心。所以我们不是常常在练的时候就练到荡荡涅槃城吗？是不是？这不是我们也常常也知道是众缘性空为视线，不是吗？啊，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要二谛总持，不是吗？所以我们在练那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不是二谛总持吗？哎，二谛一个是真谛，一个是熟谛。熟谛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生活的这边。可是我们也知道一个真谛，就是那个实相的部分。所以在这一个，所以有这个有二相，一个是各个相，一个是实相。各个相的部分啊，就是熟地，那个这个实相的那个部分就是真谛。所以我们了解，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自己很清楚，就会跟他感应，你念佛念起来这个共修就觉得非常的欢喜。只有你读了大般若经到现在，你会念起来会更欢喜。那不能领略过中啥面的，他就那个欢喜心就感受不了那么多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